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在中国股市动荡不安之际，中国证监会主席突然被撤换。此前证监会还誓言要让恶意做空者牢底坐穿。北京是否在为这一轮的股灾寻找替罪羊？在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来大谈新质生产力，新词儿能否解决老问题？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股市今年以来屡破新低，沪深股指本周一度下探至5年来的最低点，市场情绪接近崩溃。为了扭转局面，中国官方近来动作频频，央行降准释放流动性，中央汇金等国家队入场救市，证监会发文警告要让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本周三，中国官媒新华社突然宣布原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职，由吴清接任。如何解读北京的一系列操作？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二位来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证监会主席被临时撤换这件事情哈。此前刚刚有消息传出说习近平要听取包括证监会在内的中国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然后突然就宣布证监会主席被撤换。李尚明教授，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换掉证监会主席呢？
我觉得这两个是有关联的。习近平要换掉这个证监会主席啊，我觉得他就是认为中国最近这个股市大跌，他着急啊，他想各种办法让股市回升，他就撤了这个证监会主席。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证监会主席只是个看门人，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股市，如果换一个证监会主席就能把它拖起来，那你干脆天天换主席得了。所以这是有病乱求医啊，找个替罪羊。中国股市之所以这么烂，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说的中国经济下行，这个就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更加根本，是什么？就是人们买股票这个行为啊，是投资，对吧？投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投资，一种叫间接投资。这个直接投资呢，就指你投资人直接可以控制，你占大股，你控制和管理自己投资，比如说你开一餐馆，你自己记账，你没人能骗你，对吧？你自己管理，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监管风险。第二种呢是间接投资，就是投资人呢没有权利直接管理和控制你所做的投资，比如说买股票，你买了多少股，你买了几百股阿里巴巴股票，你是个小股东，你根本没有权利去监督阿里巴巴，你只能间接的看阿里巴巴公布的消息、审计啊、财务报表。所以如果这上市公司啊和审计和会计甚至和政府还有媒体这勾结起来作假，你就赔得一塌糊涂。所以这第二个因素呢是这个股市质量高低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产权保护、信息流通和自由度，这些呢还有这个审计啊和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质量，如果这些因素都不具备，那么股市啊就成了这个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还不如一个赌场。因为赌场啊你要想长期运作你还得讲规矩，中国的股市就是在这种法律不公、信息受政府管制和企业账本完全不可信的情况下，股市就成了这个企业对小股东的提款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那个几年前有一个养甲鱼的公司，他操纵自己股票，比如说他想让股票掉，他就公布一消息，发大水了，甲鱼都游跑了，股票大跌，他就买进。然后过两天他又发一个消息，哎，说那个水退了，那甲鱼又游回来了，这股票大涨，他赚一笔。你说这样的股票谁敢碰啊？所以中国有这个远离股市、远离赌场的说法。他这个没有法律制度啊才是 中国股市长期萎靡不振最关键的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从2015年到2023年间哈，中国的经济总产值从这个36000亿美元涨到了180000亿美元，增长差不多5倍。你看中国股市，从那个时候的5000-6000点掉到现在3000来点，反而跌了50%。对，这就说明呢，没有法治，没有监管，加上国家硬性干预，这个中国的股市长期背离中国经济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撤换几个人，什么弄点国家队扔点钱，别说治本了，连治标都说不上。
是，谢谢李尚明教授非常详细的，也是开宗明义的就谈到了中国股市的一些本质的缺陷。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说，这次这个股市下跌就换证监会主席，也说明证监会不仅是在做一个规则的维护者，做裁判，同时还要管结果啊，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那谢田教授，您如何来看待新的证监会主席这个人选？从公开资料来看，新上任的吴清啊，是首位证监系统出身的证监会主席。那在他之前历任9位中国证监会的主席都是银行系出身啊，就是来自央行或者是大型的国有银行。那么另外，吴清在证监系统工作的时候作风很强硬，曾经处置过多家违规的证券公司，在业界有券商屠夫之称。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选择他？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换这么多人的话，我想这个刚才李尚明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他想解决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我想至少要符合中共想对股票市场发出来这么一个信号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吴清这个个人呢，本人来说呢，当然他没有这个银行系统这些工作的经验，但是他实际上跟证券业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他是曾经在中国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学习，还有经济学的博士啊。他的工作，从我们看他的工作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在中国那个证券监管监督管理委员会呢，一直在工长期在那工作啊。在他在那个任这个证券公司叫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呢，还处置了31家违规的证券公司，所以刚才你说的有这种证券界的屠夫这样的说法。后来呢，他实际上又去空降到上海，从上海什么虹口区啊，区长、书记到这个副书记啊，然后最后呢，实际上是后来呢，从这个上海再回到中央，就是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些财经工作、监管工作的经验啊，从上海，从中央到上海，从上海再回到中央，就这么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啊。但是他现在来接替这个易会满担任这个证监会的书记的话呢，主席的话呢，我想这个实际上是也很蛮符合这个习近平的个人的用人的风格，现实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需要啊。我们看到基本上他这个。他在上海的时候呢，在那个兼任的上海那个市的政法委书记啊，他也有过这种屠夫的这种美名也好，或者是过去的名声也好呢。他找这样的人的话呢，他确实有一点习近平有一些那个杀一儆百的。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中共不是说要对这个恶意做空的人要杀鸡也给猴看嘛，杀一儆百，所以呢，他用这个等于是用了一个酷吏，一个酷吏呢。来给市场呢发出一个信号，这个呢，他们用一个政法委书记做证监会的主席，还有一个中国管经济呢也有国安的背景，在香港的特首呢也有警察的背景，这个实际上很那个体现习近平或现代中共这个治国理念和政府理念，就是说实际上用暴力管理这样一个警察社会，需要说给人们一些这个给一些严肃的信号，就是说。来达到他那个控制。
是，刚才提到说习近平喜欢用酷吏，那么选择了这个证监会的主席，到底是要震慑谁？我们看证监会在2月5日，也就是股市跌得最严重的时候，发文称要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空。那么文章说，证监会会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让胆敢违法操纵、恶意做空者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并且发出警示说，莫要以身试法、火中取栗。李教授，您觉得这次？ 次的股灾跟恶意做空有没有关系？那证监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出这种杀气腾腾的警告啊？
首先是其实它没什么关系哈，但是这个打击做空哈，对发展股市和刺激股市增长呢，这是缘木求鱼，因为投资学都说这个做空投资学名词了，就是说它指的是这种一种行为，就投资人认为一个股票被高估了在市场上，所以他没有这个股票，他就把别人的股票通过他的券商借来卖掉，等这个股票真正下跌的时候，他再把它买回来还给人家，他就赚一个差价嘛。这也叫做短儿，或者呢，就相对做长而言，做长就是说你买股票你拿着是吧？这个做短啊，就做空比做长的风险要大，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像你借来一个股票啊，股票上升的话，那你可就赔了；做长的话，你股票最多跌到零，你比如你买了是一块十块钱股票，你最多就赔十块，跌完零就没了。你要做空的话，你十块钱买入一个股票，如果这股票涨到100块，你就得赔90啊，你卖出去；要涨1000块，你就赔990，所以你这个潜在的损失是上不封顶的。做空人为什么要做空？他要赚钱，他没有什么恶意好意，就是赚钱啊。因为做空是一种市场机制，它能使市场更加稳定，更加充分。因为你这个威胁对一个公司，你说我要做空你，它就是一种威慑嘛。你必须好好表现，否则的话，人家没这股票都可以影响你啊。全世界的股市哈，90%的国家的股市是允许做空的。其实呢，中共是不允许这个 A 股用单个股你做空是不能做的。所以你想，中共说打击做空，他不是说打击那种，他就是说你不能卖，你不能卖，还不是指的小投资人你不能卖，他指的是大的金融机构，他不允许他们卖股票。这个中共怎么实行他这个打击或者说这个指控？他是通过叫做窗口指导，就是拿电话。打电话给这个券商说呢，你不能这个大宗卖股票啊，这个中共他不发文件，不留任何痕迹，但是这种举动也并不是新的了。窗口指导在这个证券界臭名昭著，大家都知道一直这么做。他这干预股市呢，对股市实际上是有损害的哈。对我那个，这次他发出这种杀气腾腾的警告啊，那确实是。他有病乱求医，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喊那么重的话，什么牢底坐穿去，这个其实呢也反映中共就是把股市当成内部过家家，他想怎么捏怎么捏。但中共唯一没办法的事儿，就是恢复投资人的信心，而就是恢复投资人信心谁也没办法。中共打击做空也反映出他对自己的股市也没有信心，为什么？因为股市上涨，你做空的人就赔了，你用不着中共惩罚了。
不过在股票大跌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舆论场当中出现了很多有关谁在做空 A 股这样的讨论啊。有人说这个是境外势力在对中国发起金融战，有人说这个是券商和机构在用做空工具来喝散户的血。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您觉得存不存在有组织的做空势力呢？
首先呢，这个恶意做空这个说法就是有问题的啊。我在这个推特上发了一个推文，说你给我找出来一个什么善意做空的一个例子来看看啊，你会找不到善意做空，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做空的话，做空的本身呢就是表达了他对这个股市的一种期望啊。想做空的人的话呢，他一定是认为这个股市呢会下降啊。不是会下降，所以他才会做这个空头，那他才有那个获利的希望。你说他这个，就像刚李教授也提到，这个最无所谓善意和恶意的问题啊。你如果说是真正的恶意的话呢，说是有人来操控股市的话呢，实际上中共才是最大的操控股市者啊。我们知道，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有什么政府、外国政府组织来做空中国的股市？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这个，你像正常国家的大部分正常国家的话呢，他的政府他没有这个资金来说用来去别的国家去操纵股市。那很多是有一些政府，有些国家的政府基金呢，实际上是来投资，包括这些来投资中国股市啊，人们实际上是帮助中国，给中国的。 那你说如果组织起来的话呢，资本有没有资本组织起来呢？那当然是这样了，所有的基金呢都是你可以说是资本呢自己组织起来，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不正是中共所需要的吗？对吧？你需要他们参与你的那个股票市场啊，那你就要允许他那个买股票和卖股票啊。所以实际上中共这个毫无道理，就是显示他是很非常蛮横，就是你如果是觉得那个他的做空是错误的话呢，或者他的做空实际上是有恶意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做多头好了，你自己去买好了，对吧？你对中共也实际上也正在做，他们实际上动用这种政府资金啊、国家资金、国有队、国有团队呢，在大肆在干预股市，在操纵股市，希望把这股市给拉抬起来。那他自己可以做多头的时候，不许别人做空头，那就是跟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模一样。像这个早也知道，就是说中国股市呢，实际上是一个，人们叫做政策市啊，政策市，它就实际上是一个中共和这个企业高层呢，或者权贵呢，联合起来，就是捐钱来收割中国老百姓的韭菜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中国股市这个投资者里边，我们知道这个90多以上的95%以上呢，都是一些散户啊，零散的是1亿5到2亿人的那个投资散户啊，这个跟实际上正常国家很健康的股市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像美国的话呢，更多的那个股市投资者呢，实际上是机构投资者，而不是这种一般的百姓和散户。
嗯，刚才二位都提到啊，其实在任何的金融市场都很难避免做空的行为，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类玩家的玩法，尤其是在股市下行期间特别容易触发做空机制。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完全玩不起，因为恐慌情绪一点就着，而且很容易快速的大规模的蔓延。李尚明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股市的这种特殊的脆弱性呢？
这种脆弱性的根本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包括刚才谢教授也讲，就中共他没有真正的法治呢，而且他政府老跟那儿干预，他以为他在帮忙，他都在帮倒忙。股市如果可以被这个政府大股东和庄家任意操纵，这个他是他的一个根本。但你具体表现哈，我们还得分析一个股票价格的变动，它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一个是这个企业自身表现，它盈不盈利，经营的好不好。第二个呢是大势，就整个经济层面这个是什么样的啊。那么企业表现好，股票上升，我们这都知道。但是在整个一个大势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呢，一个表现好的企业它也会受到抛售的压力，对吧？但是它也给这个也可能是所谓一枝独秀吧。但是如果一个股市很成熟的话，人们不那么惊慌失措，人们相信这个股市是公正的话、公平的话，它个股的表现哈、啊，就在更大的程度受到企业自身表现的影响，而受这个大势的影响就相对比较小。就是说，你在一个市场不好，人们还能找到好股票，这是比如你在美国。但如果一个在一个政府和大股东操纵的股市上啊，这一个个股的表现，就是非常大的程度的受到大势走向的影响，而这个企业本身表现对他自己的股票影响非常小。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股票本来应当是在这种经济不景气中一枝独秀的，但人们也会抛售它。为什么？人们根本什么他都不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股市非常脆弱的原因哈、啊，一有风吹的草动你就赶紧跑吧，就这样。
是，所以很多人说这一轮的抛售明显是恐慌性的抛售哈。那这当中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探讨一下证监会的角色。有分析认为中国股市一直不是一个足够成熟完善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证监会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效。谢田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中国股市的监管机制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些弊端呢？
对，一般正常国家的股市的话呢，那就是说它是需要股市，这个社会啊经济需要股市，是因为它给了一个企业一个筹资的渠道，是吧？然后呢，也给了一般的那个投资者呢有一个机会呢，可以那个不需要实际参与这个企业的运作，但是可以从中那个企业的 收益中呢可以获益，对吧？但是呢，其实像那个刚才李教授也提到，如果这个因为你这个拥有权和运作权实际上是分开的，那就需要一个国家呢有一个证券的监控机构、监管机构呢来确保它这个公平和可信，是吧？但中国股市当时它这个成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这个投资大众的这些或者私有财产的那个需要，就是根本因为中国那个时候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保护私有产权这个概念。当时这个90年代中国这个股市建立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个邓小平好像说了一句，有人问到如果股市发生这种剧烈的起伏啊崩盘了怎么办，或者威胁了经济或威胁了政权怎么办，邓小平当时好像就是说呢，他如果有这样出现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关掉。他就说这么很随口的就说了一句，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就是他把它当成一个他自己的融资，政府的一个融资的需要，当过一个就是说他可以随心所欲啊，可以任意那个宰割的这么一个工具啊。那实际上中共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用股市作为一个回笼这个社会的资金啊，来维护他的自己整个货币体系的问题。等到后来这个国有企业上市的时候啊，怎么又搞了什么国有企业的减持啊？哈，这个实际上中国国企呢，已经中国股市就成了这个权贵的一个提款机，啊，成了一个权贵，就是中共上层的提款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提款机。人们都就是经常诟病中国股市，就是说它是一个国企啊，政府呢，又是球员啊，又是裁判，啊，他甚至还是俱乐部的老板。他还有这个搬球门的权利，他可以把这个球门给搬来搬去，来符合他自己的这个需要。就说这个中国股市呢，根本不是这个真正的市场运作，也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啊，是一个权贵和中共呢，捐钱和割韭菜这么一个机器啊。中国老百姓呢，当然就是说非常这个从这个股市开始，就是非常那个希望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摆脱自己的贫困的状态。啊，而现在进去以后，进到股市以后呢，发现呢，他这个政府也好，这个和监管这个股市里边的那些玩家，还有监管机构呢，全都是实际上是政府的人啊。就是他实际上这个韭菜呢，他们被欺骗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欺骗啊，一次又一次被忽悠啊。再加上我们知道，这个你要有一个公平的股市的话呢，就要有一个很透明的市场机制，还有一个透明和公正的媒体啊。而中共的媒体呢，也在跟着政府呢的腔调呢在跑，在那不断的忽悠这些百姓。嗯，可以说中国的这些民众百姓实际上已经被，一次次的欺骗，一次次的忽悠啊。但是好像似乎有些人还是没有那个汲取什么教训。
是，那我想继续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很多中国的股民还没有汲取教训？我们看到中国股市20年股灾发生了将近10次，而且每一次都是一有一些政策，股市就会回升啊，导致很多的中国的股民虽然看到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赌场，但是依然相信自己能够成为这个赌场当中的赢家，或者至少分一杯羹。他们凭借过去的经验，认为出现股灾的时候，中国政府一定会救市，而且中国的股市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是政策市，所以只要政府一出政策，股市就会上扬，然后自己就能够从中赚一把。李少明教授，您觉得这种经验啊是否还成立？这一次和之前的股灾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股民和政府的思维是否都发生了某种变化呢？李教授。
中国的股民呢，这个去买股票，真的就跟这个去赌场和买彩票是一样的。在这种博弈里面，概率对他们非常不利，但他们还老觉得自个儿可能是幸运的，也就是所谓记吃不记打哈。结果呢，就是一辈子赔钱。如果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了哈，政府如果能救市，全世界就没有这个股灾了，就没有衰退了。中国这个股市短期上扬是有可能的，有的人也可能从中赚一把，但是一个股市啊，它被国家和大股东操纵的情况下，这个信息很容易作假，人们应该远离这个股市，就像远离赌场一样，因为概率对你是不利的哈。这次股灾呢， 本质上跟这个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就都是因为法律不张，监管不力，国家干预，大股东操纵。可能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次中国的经济衰退比以前那个更严重哈。那你刚才说到是不是触底了？中共就是触底是什么概念？触底就是说所有的坏消息都出来了，没有坏消息了，那市场那只能往上了，下不了了，这时候就叫触底。那么我们就要问，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坏消息都出来了吗？他那个信息公不公开，当然我们很难分析。但是你看市场反应，你看这个对房市、股市的反应，我觉得一般人都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这个坏消息还仅仅是个开始，它完全没有这个出完呢。所以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说股市你还是跟美国对比一下，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投资你有三条渠道，股市、房子还有债券。那么100来年股市是跑赢了房市和这个债券的，那么房市又比这个债券好一点，那么股市是风险大，这个高风险高回报，这个房市中的中国呢，中国这个股市我们刚才讨论到现在结论很显然，它还不如赌场呢。其实呢，很多的人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所以很多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不进股票的，他就只好买房子。那房市这么惨，你就要知道对中共的这对中国的经济打击有多大，所以这个是可以是一个大一点的这个图画，那个看看中国。
嗯，是。那我想来请教谢田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看到有一些分析说，中国的这个韭菜现在也不好骗了。而且如果说中国的这个北京政府以前是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救市，那习近平政府其实对于股市也并没有那么在乎，取决于他的整个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略。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就是中国的股民和中国的政府思维是否都有了某种变化？
是应该是有些变化。对，首先那个习近平呢，他政府呢当然是想这个带动股市、拉动股市，因为这个毕竟股市呢是一个这个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啊，这个晴雨表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全民都没有信心，关键是这个外商外资也没有信心，没有外资输血的话呢，中国经济就很难继续下去了啊。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习近平可能是现在在找一个替罪羊啊。他可能把这个议会满给开除掉，反正就是一定程度上再找个替罪羊，或者是通过这个新的证监会主席上任呢，给市场带来一个信号啊，转移一些民愤啊，然后呢，继续他这个忽悠啊。但现在的问题是，那个一个是呢，中国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呢，现在已经崩塌掉了啊。如果因为这股市呢，你不管这股票市场，都要被这个政府啊，或被这些忽悠者呢，给唱红或唱衰，但实际上最后呢，还是要归结到他这个 P/E ratio， 就是说这个损益比啊，那就是到底他这个股票值不值这么多钱？那如果中国经济的衰退在这个在继续啊，并且在深化，那这个股市的话，实际上更没有这个在基本面上支撑这个股市的这个基础啊。那这个时候呢，就你就没办法再继续忽悠，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既吃不既打的话呢，但现在我觉得看来有点这个既打了啊，因为这个股市实际上一直下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应该说这些说散户股民也好呢，也开始知道了，就是说中共不可信了，啊，或政府也不可信了。这个实际上跟这个整个中共政权呢，在这个在中国也好，在国内也好，国际社会上也好，也失去了信用啊，失去信誉。中共实际上在继续这个欺骗民众。你比方说，中共的总理可以跑到达沃斯去，高喊什么中国去年经济增长5.2%，这可能没有人相信，因为他刚刚说出来这个话以后呢，马上第二天，那个三大股指呢都一起下跌，就是中共那个忽悠不了。那这个股指从这个将近6000点，到现在3000点、2900、2800、2700、2600，那现在呢可能会马上就要下探2500点，是吧？所以就是不是那个见底呢？当然不是见底，这个可是没有底。什么时候见底呢？什么时候像那个邓小平说的， 再跌下去以后呢，动摇军心，动摇民心，威胁中共政权的话呢，他把它关掉了，那才会见底。这个就因为股票的话呢，它跟那个其他一样，这个是它是没有什么下限的，就是你不是说一个政权可以随时可以捍卫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嗯，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在给我们留言，发表他们的看法。一位叫做狮子先生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缺的不是资金，缺的是信心和信任。要恢复市场信心，恢复投资者的信任，不能光喊口号。那还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说，中共撤换证监会主席，只能说中共习近平要坚决将股市强行归于听党的话，言下之意就是要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还有一位叫做工作人员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这样很好啊，以后投资机构、大型法人、外资都不敢买中国股票了，中国市场以后没有大型主力来作价，以后中国股市就跟墓地一样安静了。所以我想最后请这个李尚明教授来点评一下，就是对于北京这一系列的应对的方法，您觉得对于这个国际投资人以及中国本土投资人对中国的信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他们这些举动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帮倒忙，越帮越乱。因为你看现在人们对股市的讨论基本都在停留在，哎呀，这经济是不是下行，经济是不是怎么走向，是不是比如触底，是还这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是制度问题啊，是这个它整个中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制度。然后呢，你比如前两天他又这个惩罚标普评级。评级制度，你想标普在美国那比政府有权力多了，他一句话降低一个企业的指标，那就企业股票大掉，谁也不能干涉他，你干涉还得了，中国他就随便干涉，这都是帮倒忙。刚才一位网友讲这要恢复信心，我觉得那是点到点上了。刚才这几位网友的评论呢都在点上，这个信心哈，信心和股价的这上下有点像，你要这个信心的下跌是坐电梯，信心的增长是爬楼梯，你得慢慢的这个积累，让全世界相信你有这个信心。你只要胡来一下，你那个信心就咔嚓一下掉到谷底。他现在就不断的坐电梯往下跑，你这个真是看不见底儿啊！现在。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谢田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习近平口中的新质生产力到底是什么。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2月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月31日的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大谈以科技创新为要素的新质生产力。这是他在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最近也成为了中国媒体、地方政府以及专家积极讨论的热词。那么到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这是文字游戏还是政策布局？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在此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谢田教授，据说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专家啊，都在寻找破题之法，就是要参透什么是习近平说的新质生产力。比如说最近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专家就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阐释，这篇文章也被刊登在发改委的官网上，所以可以说是获得了官方的背书哈。文章就说，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深化高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融合性的生产力形态。谢教授，能不能给我们翻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所谓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究竟新在哪儿呢？
说老实话，读中共这些这个八股等八股文字，实际上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样，你因为脑子呢，你经常要就是说，你不得不屏蔽一下，因为他这个。玩这个文字游戏啊，或者就是说这种党文化的这个气息呢，非常的浓，让人读的时候很不舒服。你不知道他想云山雾罩的，不知道想说什么。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他这个这是去年九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最新提出了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名词。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这个习近平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呢，还是王沪宁帮他设计的，对吧？那我们仔细去看他这个解释的话呢，说那他实际上中共自己声称的啊，他这个新质生产力呢，就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就创新起主导作用。他们要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用那个创新科技啊，走这个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路径啊，什么高科技啊、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啊，是一种另外一种新的又一个先进生产力的一个叫做质态。制裁也是他们的一个最新发明的一个名词，是指的高质量的一种态势，大概我的理解是吧？所以你这个名词呢，你仔细把它剖析开来一看呢，它实际上没有任何新意，它就是个新词，是吧？而这个它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用英文讲的话就是 innovation， 就是创新啊。那这个事情呢，创新也好呢，这个在美国所有的企业，他们都有一个 R&D， 就是说那个研发那个部门。中国企业也有研发部门，对吧？这个研发部门每天做的事情呢，就是创新啊，去这个寻找新的那个经济增长点或新的产品，创意新的那个市场，这就是研发啊。如果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研发，或者是那个采纳或开发新的科技，是吧？把那个用科技提高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这个方法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你可以说过去200年，这个从或者说200年，从这个工业革命开始呢，这全人类都在同时在做这件事情，就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新的那个新的概念在那边，只不过最新的科技呢，可能就是这个数字化的科技和网络化的或者人工智能这些科技啊，这个作为那个驱动力。但是我们看到有一点呢，实际上这个研发或者是创新，那实际上恰恰是中共欠缺的。我们知道中共被国际上被诟病、被美国制裁，就是因为中共呢，他不想自己研发，或者自己研发不出来，所以他就要去偷窃、去仿冒、去抄袭，啊，这个呢，恰恰证明了中共自己的研发能力不行，也就是他自己的研发能力不行，对吧？没有这个能力。创造出最新的科技、最新的生产力的时候呢，他呢现在用一个新的名词来那个给自己冲冲脸，这也是中共一个惯常的一个做法。
是，我们稍后会就这一点来展开来谈哈。刚才这个谢田教授说到新质生产力没有什么新意，只是一个新词儿，这个也让我想到李少民教授，您曾经在我们的节目上讽刺说，中共往往没什么新办法，但是特别爱发明一些新名词啊。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这个政权的一些本质的特征？
对，确实是这样。 它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先、宣传为主的政体嘛，是吧？那创造各种新名词是它特长。刚才谢教授也讲了，他分析半天，一个是非常非常累，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我不知所云。所以这个他现在呢经济下滑，那这个新词当然又可以转移注意力了。这个以前就是对。多年来哈，你比如央行啊，动不动就是什么英文招呼了，这实在中文不行了就英文了，一大群什么相机调控、定向调控，那词儿是很多的了。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那么你刚才问到，这反映一种什么体制哈、啊？这反映一种，就是它是一个高度集权，我们是知道的。那么第一把手一言九鼎，大家都在看他，就他说什么好这个做，但是。这个谁猜对了，谁比别人猜的早，马上就响应，那么就可以升官。我们已经看得很多了。他一旦这个上面有话了，就知道方向，底下就一层一层放大，最后就是这个政策海啸，就失控了。所以呢，这使得这个皇帝金口玉言，他不轻易表态，底下猜不着就着急啊。这次经济危机就很明显，这个一年多，其实这个。最上边习近平的思想就是说能腾过去就腾过去，等一等也许就没事儿了，他就不想做事儿。你不想做事儿，底下就不敢乱动，底下动错了就丢官了。所以突然他说了一句话啊，新指生产力，这简直就是久旱这个逢甘露，那有词儿了，赶紧啊，这个写文章猜呀、啊、讨论，其实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全国上下的，甚至成了运动了。说到创新也是了哈，这个刚才谢教授讲了，中国的这个体制没什么创新，这个网上也讨论了很多，从零到一的创新就是原创，中国确实是没有，因为原创需要自由，中国没有自由，对吧？那么从一到 N 就是说它，模仿啊、引进啊，这中国还行，这个其实原创是最这个。成本最高最难的了，那你那个拿人家的还是快，不管是合法拿还是非法偷都挺容易，这个中国还是做这行。
嗯，我们刚才都说到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没有什么新意啊，但是这个词最近被炒成热词，这个背后或许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些新的动向。谢田教授，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最近很爱提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他最近啊对于这个科技落后的这个状况的一种焦虑感，您怎么看呢？
是非常焦虑。我想这个中共可能好像有好几次这个感到这种科技上的焦虑了。最早我想这个，你像比方在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这个六七十年代知道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生产的汽车的话呢，它是那个十年二十年都不变样子。人们也习惯认为汽车就是这样的。你等着那个八十年代以后，大家走出国门之后，才发现美国的汽车厂家，他每年都会提出个新的 model， 每年都会提出改进啊，这是让人很那个，很开眼的。在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呢，我觉得中共是另外一个受到了一个震惊或者受到了一个挫败，就是感觉到这个美国的军事科技上那种突飞猛进的发展，领先的幅度呢，让他们大大的震惊。到现在，我觉得中共可能又一次感到这个危机感了。就刚你说那个科技落后这个焦虑感，那现在在这个不管是芯片最新的产业的芯片，甚至人工智能上呢，中共都在加大力度的投资，希望能够赶上。但是他们现在当然知道，随着美国对这个芯片的那个芯片制造和芯片研发的这些对中国的这种封锁啊，那中共又一次感到了这种就是说差距的危机啊。还有一个呢，他是最近这个他提这个爱提这个新质生产力呢，我刚才提到他有可能是不是王沪宁帮他又想出来一个新名词呢，这是蛮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中共这个焦虑呢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啊。当江泽民当年提出他所谓的三个代表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要说中共要代表了这个最新的科技发展啊，科技生产力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啊。等到胡锦涛的时候呢，他提出什么 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科学发展呢，实际上也是想从那个新的那个科技上做了突破。中共想要的什么腾笼换鸟啊，升级换代啊，都是一种，就是说要想试图追上这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啊，这经济发展的前沿这样一个努力。那习近平现在没他当然他写了很多书，是吧？书出版了很多很多书啊，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是他的秘书帮助他写的啊，我很怀疑他到底读过他自己写的那些书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李教授也这样，像可能跟我应该有同感，就是我们在学术界，你要写出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的话，要花费很大很大的精力。习近平可以在几乎自己不动笔的情况下，也可以写那个成千上几百册，甚至多少几十卷的那个书。但是呢，他需要中共这个党魁呢，他也需要有一个可以让他所谓的名留青史，他也考虑身后的问题，他也要提出来一个类似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或者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你到习近平来说呢，到目前呢，我看这个心智生产力呢，可能就是他为了给自己身后留下点什么东西来释放出来的这么一个新的那个党文化的名词。
我想听听李少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习近平的这种焦虑感是不是也是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目前的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形势，以及中共最近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做法会降低国际的信任，会这个堵住人才流入中国和资本流入中国，这些都非常不利于中国的科技发展，而中国现在要走出经济困局又恰恰需要科技发展，这种本质的矛盾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也带给了他很大的焦虑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有道理，因为这个他中国缺科技哈，不是缺人才，或者说这个没有钱，他还是一个专制制度所这个造成的哈。因为就是前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它需要就是我刚才讲的哈，从零到一这种原创，你是要有自由度的。这种自由度从哪儿来？那就是你得打破专制制度，是吧？那么科技发展会不会打破专制制度？当然，这是我们都希望的哈。那统治者本身他是想只要科技，但是不能碰制度，这是他的考虑。所以你说当时这个互联网出现，互联网可能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大的一场革命了，科技革命了啊。那么当时人们就也讨论，哎，这互联网出现，这个马上就发现，那个集权国家就开始封网，他受不了这个信息自由流动。那人们当然就讨论，这互联网对专制到底谁能把谁打赢？在20年前吧，人们还挺乐观的哈，觉得这个专制，互联网有助于打破这个政治专制。互联网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呢，恰恰和集权的这个三个特点是对立的啊。比如它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无中心，我有服务器，啊，你这个阿里巴巴也有一个服务器，你的服务器是个计算机，我的也是计算机，我们俩平等。当然了，看阿里巴巴的比我的看我的要多得多，但是所以每个服务器是互相相连，没有谁是中心。集权政府恰恰相反，它高度集中，说我就是中心，你不要搞错。那习近平绝对他就是中心。互联网第二个特征是兼容性，你不管你是用什么那个程序，应用程序，大家都能够互相交流，互相接对接，这才行啊。那么集权制度跟全世界其他的民主制度它都不兼容，它都是关门的。互联网第三个特征就是信息自由流动，你原来要钱的，你比如查个电话号码要钱，这个要钱都不要钱了，都是这个免费的权在这个网络上。但是呢，集权政府他垄断信息，动不动这就是国家机密，那就是国家机密，不允许人民言论自由。所以在这种互斗中，我当然觉得互联网会打败这个集权制度，但现在我错了，这个独裁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所有的先进技术对人民进行更好的统治哈。所以这个所谓的新生产力啊，恐怕带不来什么实质性的变革。
是，我想请问谢林教授在临床怎么看？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中国的专家啊，在谈心智生产力的时候，也是很隐晦的提到，就是说这个科技带来的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也会带来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谢田教授，您觉得会带来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吗？
对，这个我跟那个李教授一样，就是说比较悲观。就是我们发现那个中共实际上那个他实际上是在利用高科技，啊，他在利用高科技。你比方说这种人脸识别呀、语音控制啊，或者是那个金融科技啊，就是说他实际上把这个高科技呢，用来作为加强他这个专制统治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实际上中共做的是非常有效的。啊，中国也这个也受益于，就是说中国人比较聪明，很善于学习啊，很善于从这个西方拿来一些科技呢，可以开发出中国自己新的各种各样的 app， 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在这种方面上，中国可能就是说原始的最新的创新上，并不是强项啊，实际上是很有差距。但实际上在这个软件的应用或者开发上面呢，非常非常的强。实际上这个西方这些社会，我们在发现那个互联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比方说各种人脸识别这些、语音识别这些工具的时候呢，人们想到的呢，都是西方想到的话呢，都是用把这个用来造福人类，啊，但是我们很快会发现呢，中共可以用来作为这个一个实现一个警察国家，1984那样的警察国家，然后呢，来全面的监控老百姓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的每一分钱怎么花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在哪里，是吧？就把这个科技呢用在这个专制的那个集权的加强上呢，这个中共真是这个无与伦比啊。
嗯。
当然，它实际上最后呢还是要靠这个最这个简单、最简单粗暴的那个武力、暴力啊，用这个呢来在控制人民啊。因为他也实际上也当然从来没有放松在这个对互联网的控制，所以中国互联网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中国可能有很多互联网，但实际上那个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局内网，域内网，它是一个 intranet， 自己实际上有一个体系，有这么强力的那种封锁啊，并且呢，中国还通过一些最新的一些科技，不管从这种微信也好，到抖音也好，它可以让这个在这个用新科技来控制人民方面、限制人民自由方面呢，它实际上是走在世界前列了。现在
是，那我们再说回到习近平最近为什么经常提这个心智生产力啊？我想继续请教谢田教授，您觉得这种上上下下谈心智生产力，是否有变相在承认传统生产力已经丧失动能，无法挽救了？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他那个这个焦虑感，就是也是跟这个有关。中共当然希望就是说，中共看到了，比方亚洲四小龙，从韩国、台湾呐、这些新加坡、香港这些国家是怎么样，如何从一个比方不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科技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啊？中共当然在我刚才提到这个中共希望这个腾龙换鸟，希望升级换代。希望那个弯道超车啊，实际上中共是最希望这个创新的，他现在把这个经济生产力是作为一个创新、科技创新的一个代名词啊，但实际上呢，中国的传统产业、传统生产力确实在失去功能啊，不光失去功能，中国传统产业这些它这个原来的优势，你比方说价格的优势，或不计环保的那个优势啊，这些都已经丧失掉了。上市掉了，这些很多这些供应链上的一些公司啊、集团呢，这个产业的集团呢，已经那个成规模的、大量的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跑到越南去了，跑到东南亚，跑到印度去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中共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非常危机的地步，就是说，它这个传统的中低端的制造业呢，转移到其他国去了，流失掉了。高科技的产业呢，它实际上又达不到，就是上也不行，下也不行。那这时候的话，他们这个焦虑就是很自然的。它这个传统生产力呢，丧失动能啊，无法挽救，而再加上这个国际这个整个国际环境对中共也越来越不利， 这当然跟中共自己的战狼外交啊，和在这些在这种俄乌战争啊、阿以战争中对这些对那一方面的支持，完全跟西方在那分庭抗礼，所以这现在导致的这个西方对中共的这种围堵啊、科技封锁、关闭市场，那也就会让中国那个经济、中国社会呢加速的那个倒退，加速的那个退回到，我认为会退回到这个20年前的那个状况。
其实科技发展带来的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矛盾是很多国家都要面临的难题。那政府要怎么样在鼓励新兴产业的同时去帮扶那些传统产业里面的那些人，这需要非常多的探索。李尚明教授，您觉得中国政府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啊？他们在大谈新质生产力的时候，是否展现出了一种对旧质生产力那个生产模式当中的人的那种冷漠？
有的，这个肯定有，因为这个多年了，刚才谢田教授也讲到，就是中共对这个所谓新技术、新科技，情有独钟，他就是一切都得看这个，而且他经常制定出很多产业政策，指出一些关键产业中国要领先，是吧？那么我们都就是不能够忽略所谓举国模式在这方面的一些特点和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找出一个行业，就这个我们要发展，然后呢就用举国的能力去来赞助，找出中国本身的厂商，然后限制外国跟他们竞争，同时呢想各种办法把外国的技术拿来。那这些产业呢通常都是有经济规模的，这个经济规模这个字呢在理解中国的产业很重要。经济规模就是说呀，它的这个最小规模，最小的经济规模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要做汽车，你要建立这个生产线、流水线和供应链，这些建立起来以后，你不管你生产一辆还是生产这个100万辆，它这一套固定产本都固定成本都在那儿，所以你规模越大，你每一辆车的单位成本就越低，这就是经济规模的概念。这跟这个做衣服啊什么的开餐馆不一样，那个没什么经济规模，你就一个小厂大概就行了，是吧？所以在这些有经济规模的产业，中国的举国模式它还是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光伏啊，这个汽车电池，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它已经超过了日本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共的这个产业政策它是还是以实用主义为主的，它也不一定说我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不做那个。但是我刚才讲了哈，就没有经济规模的那些所谓传统产业，成衣、这个小商品制造、小加工，他管不了，他也不管。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因为你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协助下，它也能够使传统产业高度的自动化，也是一种新兴产业，是吧？剩下的这个它就是自生自灭。还有一点，他这我刚才讲了，实际上人们觉得可能是，哎，举国模式有他的能力，但举国模式，有很多的这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致命缺点就是说，制定模式这个人，也就是最高的领导，他一拍脑子出一个这个不好的政策，出一个这个坏政策，那你就不知道得赔多少钱了，是吧？
是，刚才谈到举国模式，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谢田教授，您觉得在新质生产力的口号之下，中国未来会在一些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那这会不会对国际市场秩序产生威胁呢？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
我想可能不太会了。中国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中国这个过去几次以前的几次股灾的时候呢，实际上对的国际市场还有一些有所反应，那这次股灾呢，国际市场似乎那个波澜不惊，没有反应。那我想这是跟这个中国经济在事实上社会跟这个国际社会在脱钩这样的结果啊。现在呢，中共可能需要呢更多的在投入一些领域，啊，但是国际科技界的话呢，你必须有这个人员资讯啊、科技成果的一些交流和互通。而现在你看到这个美国、英国、现在法国、德国也加入，他甚至对这个中国的留学生、科技留学生都加入限制，就是说这种中国被孤立、被彻底的孤立， 这个趋势呢，看来在迅速的往前推进。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李少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经济下行、归途冰封，这个春节不好过。梅西香港缺阵事件为何港府和中国球迷大怒？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